弟兄姐妹朋友，下午好。想要知道一些这个弟兄姐妹的一个情况啊，还没有蒙恩的，还没有接受主的，有没有？没有了，那好那好，那这个题目就比较适合啊，因为这题目我常常是在主日学里面讲啊，那你们我把它做实验品，就不在主日学里面讲，但是我在聚会当中有讲过这个题目啊，这题目是蒙恩人应有的经历哈，不告诉我把领带脱掉，我觉得不需要啊。第一个我觉得这里蛮热的。那另外一个的话，那绑的每一次都好像很多的束缚。那我这个人很不喜欢人家绑我，但是偏偏大家喜欢绑我。另外一个蒙恩人应有的经历，这个题目在我心中摆了很久。我忘记了，我来这里。有机会哦，弟兄姐妹接纳我在这边传讲主的话，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哈，好多年了哈，
有十年
了。那这么讲，哎呀，刚才领会说这个他来的时候是去年来，那有这么久，好像就像昨天一样啊。来到弟兄姐妹当中，一年过一年很快，那时间就这样，信了主以后就一段一段的，好像越跑越快。那这几年觉得。这个题目一直在我里面，我一直常常觉得到底蒙恩人的经历是什么。你知道我们刚信主，就听弟兄姐妹除了讲圣经以外，他们就喜欢讲一些自己的经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这经历讲出来，有时候你实在觉得哇，这个真的棒，有一些经历把你好像带到天上去，那有一些经历你会觉得怎么可能嘛，对不对？那就像是圣经里面有一些保罗的经历，摩西的经历，有些弟兄姐妹讲一些经历，虽然没有那么的那个神，但是有时候有一些经历说，真的会有这样的经历吗？那所以在我里面常常会有一个感觉说，到底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像一些弟兄姐妹一样，同样的有一些经历？那譬如说，他们说，在聚会当中，他除了圣灵一充满他就是发抖。有些人他说哇，他就热起来了；有人说哎呀，他就不知道在抖动了，然后他就要怎么祷告了，那种经历。那有一些人说哎呀，神感动我就哭啊，流泪啊，不能讲话，这样的经历。那甚至有些人就说哎呀，我知道圣灵在掌管我，这个经历是什么啊？然后呢，又圣灵又带他做了哪些事情？有一些经历讲的我们会一头雾水。就是说哎呀，我再脱一件衣服越讲越热，你绝对不是说什么圣灵感动就会热的意思啊，我这里今天真热。所以有一些经历，我们一讲的时候，有一些弟兄姐妹好像跟我们连不上线，就是我们讲得很远，或者是他讲的东西呢，在我们里面呢没有办法同感，好像圣经讲的同感一灵，像这样的时候，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面对这样的经历，这样的发表的时候，你里面的态度是什么，有些得到激励，但是有时候有些经历里面得到疑惑，那带着这些经历的那些见证回来家里面，竟然跟太太开始讲怎么搞的，我也没有这个东西，你呢，我看也没有这样，这个姐妹说她不爱主，我看你也没这个样子，常常我们里面就产生很多的矛盾。所以我就回到圣经里面去想，去看，去归纳，去思想。有些经历我们很羡慕，但是有些经历呢，听听就好，对不对？举个例子，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的经历，你羡不羡慕？过约旦河，走红海，羡不羡慕？当然羡慕嘛！神就像是在你面前你抓得到一样嘛。今天我们看不到这个事，我们今天一天到晚就是暴风雪，对不对？龙卷风，还有什么？ 最近这个龙卷风吓得半死，对不对？过红海水打开的时候你吓不吓？可能也吓，但是知道你后有追兵，我非下去不可。哦，那个自然界奇观在我们的面前活生生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感觉完全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是这些我们羡慕，约伯的经历你羡不羡慕？你想不想跟约伯一样有那样的经历？我想大部分人都算了，对不对？感谢主。然后呢，离我远远好了，我不要这样子，我不要这样的经历。即使他后来神又给他很大的报答，你说也不要不要不要，连妻子儿女都死，除了妻子没死，儿女都死掉，产业都丢了，身体生疮，坐在如灰当中，发觉一件事：如今我看到你。我们需要这样的经历吗？那还是再讲一句实话，我们需要这样的经历才知道主爱我们吗？不需要吧。所以蒙恩人有一些经历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在一个很正确的态度来看这些经历。刚才领会弟兄讲那三个基督徒，一个正常的基督徒，那三项要项里面最后一项其实是非常重要。你有读经，你有祷告，你一定要知道神爱你。如果你把这个拿掉，你前面两个其实是做做样子而已，你不会深入到你里面，不知道神的话在修剪你的时候，神的话在督促你的时候，他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动机，神爱你。那同样的，基督徒在地上神给你一些经历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一些经历的 motivation， 这些动机是因为出的神的爱在里面，这些爱使你这个弟兄姐妹，这个蒙恩的人得以长进。那这些经历是拍着你往前走的，这些经历是让你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更多的向前推一步。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信了主以后，在圣经里面的教导，你会发觉主爱你，主一定给你一些经历。然而这些经历可能不像旧约的那些，不像保罗这些大使徒的经历，不是像是啊，我们可以到登山边上看到主耶稣改变的，我们不需要下红海，我们不需要看到哦，以利亚、伊丽莎被火提去这样的一个大经历，我们不需要看到那个吃活物的面相哦，像是约翰福音在拔摩海岛看到异象的那样经历。但是基督徒有一些最基本的经历，你一辈子都要因为那个经历得蒙恩。我上次有提哈，这个是一个大题目，那每个大题目里面有个小题目，那小题目呢，其实这里的弟兄可以去在那里有一些交通，有一些分享，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。我上次提过哈，我们蒙恩人有第一个经历哈，但这个顺序上有时候你有一些改变没有关系，但是对我的归纳来讲，我们第一个经历最常常有的经历哈，就是离开罪的经历。一个信了主的人最常常有的经历就是开始离开罪的经历。不管是多久的信徒，多久蒙恩的弟兄姐妹，他的里面一直有一支离开罪的经历。那这个经历呢，在我们里面，你不用彼此羡慕，你不要羡慕他的，他也是离开罪啊，你也是离开罪，他离开的是大罪，你离开小罪，你不要，都是罪哈。什么叫离开罪？主耶稣讲，我们在地上会有一种心里面所发出来的恶念，哦，偷盗这种邪恶的思想，这些都是罪，有外面的，有里面的。基督徒信了主以后，在这些方面哈，你就一天到晚，你跟罪的当中的时候，你因为你里面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因为你里面有个圣洁的生命，你一直会有一个要离开罪的经历，啊。我不知道你离开罪的经历是什么，但是多多少少都会有，你多多少少常常在心里面，在思想里面有恶念的时候，你的圣灵会提醒你。我讲过两个例子哈，我们的生命是羊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不是那个猪的生命。羊是怎么样？偶尔弄脏了，它盼望它自己保持干净。那猪的生命是什么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恨不得哪一天就跑到泥沼里面去玩耍一番，那就恢复正常，又回来做一个干净猪。然后我们里面 是一个羊的生命，我们不是猪的生命。我们不喜欢到罪的澡堂里面去打滚，我们不要每天装的一句圣洁了，然后里面有机会犯个罪吧。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，我们每一个人有那样的经历，是离开罪的经历。这是上一次讲的啊，因为我知道半年之后，不知道弟兄姐妹记得什么东西。那我们那里有一个老姐妹，她说我不知道你讲什么，我只记得你讲的例子。那后来我发觉，哎呀，这样其实这样不对，应该要记住主的话啊，不应该记住这些讲的人的例子。那但是例子能够引导我们从神的话里面有一个路在那边走啊，有时候可以有帮助。第二个我提到，上一次提到要离开旧造啊，要开始有个新造的生命。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原来是旧造的里面，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就开始有个新造的生命。我讲过啊，我们有两个生日，对不对？一个生日是地上造你的生日，对不对？你不用问，我问你你的生日是什么，你大概都没有问题，大概都马上就知道我的生日是几月几号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你信了主，你蒙恩的时候，你还有一个新造的日子。什么时候是你的得救的日子？有人说是受尽的时间，有人说是蒙恩的时间，他接受主的时间，不管什么时间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地上还有一个新造的时间？那个新造时间从那一天开始，你里面的规模模式开始改变了。你的里面，神可以在这里面，这个新造的这个新的人里面开始他的工作。你不要在那个旧有的生命里面在那边打滚。所以主说我们要有一个，我们是一个，所以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是一个什么新造的，或一个新的创造。这个新的创造，他前面讲旧事已过啊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我们很容易被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结果呢旧事没过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旧事不过，过不去，对不对？不然就是老是拿旧事。基督徒有一个毛病，老讲以前的丰功伟业，对不对？那人也有毛病。那我们一个老姐妹她跟我这样讲，她说 Kevin 啊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看看，常常想说想当年呢、啊？她说我看你耶，我说我不要讲了。对，她说我们常常在那想当年的时候，讲讲以前的经历的时候，代表什么？你一天到晚在往后看的，对不对？基督徒信了主以后，要向前往前面看，因为前面是新造的日子。你有一个新造的日子在你面前，你要经历主耶稣基督在每一天的日子给你一个新生命、新的创造。这里我有提到啊，他说，并且哦，以弗所书那讲，并且穿上这个新人啊，这个新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里面有一个真理的仁义与圣洁，这是我们里面新造的那个律，一个仁义与圣洁。这个东西，如果你把持住了，你知道你里面是有一个新的生命，你里面有个新的创造。我们以前那里会所啊，我们买了一个老会所，就是百年会所。那我们常常讲了一个笑话，就是说这个会所进去了，没有人比他老，还1861年盖好的。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多久盖好的啊？也很老，对。那他们的会所都是老会所，就一群新造的人在里面，你懂我意思吧？那我们那个老会所，我们那个时候老会所到处改，这道墙打掉以后，你就发觉隔壁的墙是旧的。你以前不感觉，都是旧，就你打掉一段墙以后，你就发觉，哎呀，隔壁原来也是旧的。打掉后面以后呢，哇，后面更旧。这个灯换掉以后呢，隔壁的灯，哇，这个老式的灯，可不可以换一下？那时候全部要换 reset， 我们一换不得了了，这个就是 reset， 就是那种投射灯，一投射灯，隔壁就是老吊灯。那后来他说开始一间一间换，换到哪里你知道？换到我们后来吃饭饭厅不换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说我们中国人聚会不能停饭厅啊。因为停饭厅就不能吃饭，那一坐要停好几天。那每一个人来我们那里做工人，他说你这饭厅要停，我看你们这个 你们聚会可以继续在那个吃饭要停个几周，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停，就是一直没有改造那个新的饭厅，又暗又昏暗。然后来呢，有一个姐妹她受不了了，她跟我们讲，她说 Kevin， 我们的会所都改了，那饭厅为什么不改？我说我们可不可以不吃饭？因为厨房一起改，就我们就停了大概好几个月不吃饭。然后我们弟兄说，哎呀，不停，一停吃饭就知道爱不爱主了。好狠的一句话，对不对？真的很狠啊。他一停了我们就说不会了，那起码会供应这个 hot chocolate。 我们这些人也是有时候也是会想出一些方法哈。那结果我们就停顿一段时间不吃饭啊。那后来厨房跟餐厅一盖好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才知道食物可以看得这么清楚，灯光亮了啊，厨房可以弄这么漂亮。你知道以前我们的格式就是哎，这可以过了，只要每一次厨房出饭出来就好了。其实那个你知道我可以讲的哦，这个我们弟兄姐妹听到，我们那个会所当初我们搬进去的时候，除了我们这群新造的人在里面聚会哦，还有很多软控在里面聚会，永远散不出去的。所以软控他没事会到厨房来巡视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他有洞，他会跑过来。然后我们抓软控，就一直抓软控，抓了22只软控。不要怕，软控其实。除了他 rapy 的问题，我们现在看到控就知道，哎，这大只小只，这孩子还是妈妈在摸，我们就熟了。你要抓出去，要把他请出去。你知道在旧造的里面呢、啊，有很多东西我们恨不得要把他请出去。旧造的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新造来的规模模式的样式有何等的大，何等的宏伟。但是我们这群人一天到晚抓着那个旧的，以为那个旧的是最棒的。我们抓着我们的学业，抓着我们的才能，抓着我们的智慧，觉得这是最棒的。信了主以后，这些还是最好的。你不知道，你这些东西摆在主手里面用的时候，这些东西能够改变成新的模式的样式，是比原来旧有的大有能力的。你记得一件事，我们旧造的里面，很多东西我们要学习进入那个新造里面的生活。你不要抓着旧的不管，就现在你看，吃厨房，厨房进去厨房服侍的弟兄姐妹，他说哇，我现在知道我们的厨房这么大，为什么？我们把墙打掉了，以前就是拽啊拽啊拽啊，哦，然后船一打开，就发现这么大的厨房可以有更好的使用，这么大的厨房外面这么大的饭厅，我们可以把菜照得亮亮的吃饭，啊，等等等。你知道我们今天我们身里面有多少像是那个老旧的厨房，我们供应的食物是老旧不堪的，我们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容许不下别人的。然而新造的样式在里面打开的时候，你里面神就宽广你了。那么这是一个要离开旧造的一个观念在里面啊。那第三个我讲啊，上次大概是讲到第三个，要离开那个不甘心啊！那信了主以后，有很多事情要学习，要甘心，甘心。我有一次，我刚刚去台湾啊，台湾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，台湾很有名的有几个土产啊，我不知道你们知道，他们都是国内的弟兄姐妹啊。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土产叫凤梨酥啊。凤梨酥，那我那时候去买那个最好的凤梨酥，好贵哦，一个拿了好多来，拿到教会来弟兄姐妹，然后那个结果你知道吗，我们那一群孩子扒上来了，他两三下哦吃得光光。那么好吃的凤梨酥哦，我本来讲给弟兄姐妹，有服侍的同工，比较爱主的同工，这是我自己心里想的，给他们吃。结果我出去主日学出来，哎，四箱凤梨酥，你知道有多少吗？200多个哎，200多个凤梨酥，有些小孩一下抓4-5个吃哎。我说你吃这，你里面什么？你马上怎样？不甘心嘛？ 恨不得把他叫吐出来，吐出来，还抓了两个孩子，这个孩子是谁的妈妈？那么好好教你的孩子，凤梨酥这样吃的，不是吧？里面常常有一些东西，你希望好像要给出去的，结果你发觉你给出去的时候，你里面有一半手要抓着它，你知道，要看着我，看着给啊。但我这个不是一个完全的例子，但是你知道，我们里面多多少少会有那些，哎呀，放不下去的。放不下去的，金钱放不下去，时间放不下去。一开同工会开四个小时，礼拜六早上全光了。哦，有时候有一些事情，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，同大家天下无难事啊，只怕什么有心人。但是呢，我跟他讲说，这教会的事啊，不是天下事，是弟兄姐妹的事，是神家中的事，忙不完的。所以你要花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在弟兄姐妹身上，如果你只是看到这些弟兄姐妹只是弟兄姐妹的话，你会发觉你这些时间你常常有时候觉得好像荒废一样，你跟一些弟兄讲了半天就跟他里面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太太常常讲，不要在你身上花功夫了，不要在你身上浪费时间，因为我怎么讲你也不听。我们常常发觉我们花的时间我们不甘心的，甚至我们的金钱我们不甘心的，哇，就这样舍去的。保罗说我们应该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主，如果我们是一个献给主的人，我们对着我们所献出去的东西还有主权吗？如果我们常常学习要甘心，你也不用羡慕我，我也不用羡慕你，你甘心什么，你不甘心什么，每个人自己心里面去想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甘心的故事，也有甘心的故事，有甘心的经历，也有不甘心的经历。然而这些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有的啊。这是第三个啊，这个我大概暂时讲到第三个，那是要讲第四个。第四个，那如果你是从上次没听的话，那是第四个开始。第四个是什么哈？第一个四个是讲到满足的问题，就是离开以自我为满足。我们这个信主的人哈，要学习离开以自我为满足。什么叫做离开我以自己为满足，就是要学习过着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，主喜悦的生活。在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九节啊，保罗讲说，他无论住在身内哈，或者是离开身外哈，他立了一个志向，要讨主的喜悦。他不讨他自己的喜悦，你知道，我们今天这个人喜欢以自己为满足。从一个小 baby 开始，小 baby 刚才那很多小 baby 做，不是小 baby， 其实那些小朋友哇昏了，这些几岁的人，你跟你讲谁最大的时候，他说爸爸最大，他妈妈最多，其实他里面知道他自己最大，因为他的东西是他的，你的东西呢也是他的。小孩子一生出来就是我哭我闹我要，你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长大了哈，也是我哭我要我要我还要要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满足啊，我要满足，敬拜也要满足我，信息也要满足我，祷告会也要满足我。为什么？我有事啊，我带到祷告会来啊，我这样不行，我那样不行，我这个不行，我那孩子不睡觉，全部是要我的。以我不是说祷告会不应该有这个东西，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 moment， 我们这个动机在后面就是主你满足我。他说有一个传道人，他讲完道以后下去，他必须要站在这个会所的门口，一个一个弟兄姐妹握手出去，一说是礼貌，二是关怀，第三个是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需要。所以那些传道人很难干事，他要知道，他家里生了老二，叫做什么名字， 你知道吗？因为人家会有些人会考的，哦，你这传道人太不注意。我们家已经生了孩子半个月，你没来看过，为什么？所以今天有时候美国有一些传道人来过啊，好像每天到教会要记得很多事情要发生，因为他要满足弟兄姐妹啊。我们要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立的志向是讨主的喜悦？我们有一对年轻人，那以前因为我们看到他年轻人长大，那有一天那个年轻人跑来问我，他说 Kevin 啊，当初你是追你的太太怎么追的？我就知道这年轻人啊在恋爱了。我说你有对象？他说你怎么知道？我废话，你来问我这种话，一定你有对象啊。不是，我们是过来人，只是你问的问题太笨。我跟他讲说有对象啊，对，他说我想要知道他喜欢什么，你懂吗？他爱一个人的时候希望满足谁？满足他所爱的那个人。他说我送花好不好啊？我记得他生日好不好啊？你知道这年轻人里面有一个改变，他说哎，他对那个女孩子有一点追求的时候，他就希望他在想什么。你立了志向没有？那讨主的喜悦，你知道立志向很重要哦。我们家孩子当年小时候的时候，他们去学校，我们这个爸妈妈爸爸要去学校的 Parents Day， 那第一件事情呢，就学他们在教室跑来跑去。那第一件事情早上升旗，不是升旗，就是要上这个 Pledge of Allegiance， 对不对？你知道什么是 Pledge of Allegiance 啊？就是上了国旗什么宣誓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里面嘴巴就讲了一大堆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。我从来不知道他讲什么内容啊，很抱歉了，很抱歉。多少年了，我们家女儿都 Daddy， 你在那假的，人家蒙你也蒙，人家是真正讲英文，我是不。他们从小有一个这种 Pledge of Allegiance， 就是宣誓要效忠什么国家国旗。你说是洗脑吗？哦，是洗脑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他们从小有这样的一个圈里？哦，并不是背那个东西，因为他们在基督教立国的美国，他一直讲，他说你要知道这为什么啊？这个 the God in charge 啊，我们 charge 这个 God 啊，这里面 place of legion， 这有很大的深意在里面。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没有早上起来一想，今天我们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在我们的里面？啊，那我再讲一个例子。我们台有一些台湾来的啊弟兄啊，他们在台湾有当兵，就到军队里面去，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受训。那我一直讲我个人的例子哈，我有六个月的时间哈，在一个野战部队里面受过训。那个受训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受训。那我们有一个部队的指挥官，他来给我们受训的时候，那我们每个人每一次都要要求要合乎他的要求。他高兴了，他觉得对，今天做足了，他满足了，你底下才放你走。所以他常常早上六点钟、五点钟、五点半就来吹你哨子，然后十分钟之内你要准备好到部队到集合场去，然后他在吹哨子的时候，你今天开始跑5000公尺，啊，早上一顿，啊，跑完以后要到那个21分钟要跑完，啊，你没跑完你不满足他，他叫你下午再补一顿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早上一顿，晚上一顿，我们一天就是10000公尺，啊，我们有6个月的时间。那个每一次部队长来，他一吹哨子，头像炸掉一样，完了，又要开始了。整个部队啊，在满足他的要求，以他为满足。你说起来很不远的，很艰苦的训练，6个月下来。那我这一辈子哈，我身体最好的时候，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？就是那6个月。后来就开始走下坡。我为什么要跟弟兄姐妹讲这个例子？如果你愿意满足主的身体， 满足他的心意，你可能这一辈子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是最扎实的时候，不一定过得痛快。我们要离开以自我为满足，这个经历呢，盼望大家会有，要学习立的志向，要讨主的喜悦。这是第四个啊，是时间啊，时间。然后第五个，我刚才想到第五个跟第四个很像，第五个跟第四个很像。第五个是什么？离开自我为主。离开自我为主。什么叫离开自我为主？就是能够了解主的心意是什么。这跟前面有一点点像，但是不太一样哦。主的心意是什么？前面是一个主心意里面有满足的，你要知道主的心意的时候，你有机会能够满足主。离开自我为主，我们不要以自我为主。我们所以说，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世界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全权和喜悦的旨意。主有一个旨意在那里，是他的旨意，不是你的旨意。如果以你为主，就是以你为人自己主的旨意了。我们基督徒一天到晚会常常经历说，不要照我的主意在做，要查验什么是主的旨意，而且主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总要查验哈，你知道这个刚才里面几个字哈，总要查验。什么叫查验哈？而且要渐渐的了解，不是好像很快，其实都是渐渐的。一个信主五年十年的人，他对查验主的旨意应该更深刻。什么叫查验？有一次啊，那就是很久以前了，大概我信主二十几年前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信了主以后，有一段时间跟徐华弟兄在一起查圣经啊，也有查圣经嘛，常常徐医生会带我们查圣经。那有一次一个特别聚会，就是林三刚弟兄带我们特别聚会，有三天的时间。那很多年轻人，那我们在那聚会当中，那林三刚因为我很也就是没看过他那时候，啊，就坐到很前面，不是说坐看过他是坐很后面，就那一次刚好就坐很前面，大概坐第三排第四排。那林弟兄刚好在带我们如何读神的话语啊，就读那个圣经。那他就是讲一讲的时候，他就突然问：“哎，你就刚好崩。”他其实不是崩我了，他就你信主多久啊？我就跟他讲信主快两年了，一年多一点。哦，讲错了。他说你信主多久？我说我信主三年半左右，很好。他说我要这样讲，他说一个基督徒信了主哈三年，要把神的话好好扎扎实实的读一遍，扎扎实实的读哈，就是每一段有交通有分享有解禁，讲好好的读三年的时间，要好好读出来。他问我你三年半你读过了没？一次没有。我那时候好加载，我们刚好徐弟兄那时候带我们查，刚好查完圣经一半。你知道那时候很自负的讲了，查了。他说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每一年都要好好念圣经一次。哇，那句话是二十几年前说在我里面。今天你信主多久？你念圣经应该几次？就是你的 N-3+1 N-3+1。你17年的话减3就是14年再加1，就是你要念15次了。好可怕哦。我们读神的话有没有办法熟读神的话？因为我们能够熟读的神的话，我们就能够查验主的旨意。如果我们对着神的话一点都不熟练，我跟你讲，今天东风吹东风你就听东风了，真的吹西风你就吹西风了， 而且吹得乱七八糟的，哪一天吹龙卷风你就飞了。我们对着神的话有没有觉得宝贵？这是主写给我们的爱情的爱的书信，我们愿意一读再读再思想，发觉主的话可是何等的甘甜，这个恋人所写给你的爱慕的话语是多么的能够滋润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知道主是何等的爱我们。我们在艰难的环境里面，在顺境的环境里面，都把握住神的旨意。有人在艰难的时候知道神的话，神的主的旨意，在顺境的时候啊，就把我到哪里去了。我们这个人是很不可靠的，我们要常常能够回到主的话语去查验主的话。你知道什么是主的旨意？年轻人常常讲这个 principle 是什么，这个原则是什么，什么是主的原则。那有人就说只要是 against 我的就是主的原则，就我不喜欢就是主的原则。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年轻人说哎呀我不喜欢的啊，就是主喜欢的，那我喜欢的主不喜欢，所以你用这个方式去推主的旨意这不对啊。主要我喜欢看电视，主的旨意一定叫我不要看电视，不要花太多时间，不管谁在打球我都不要看，这主的旨意。这年轻人讲的 No， 主的旨意在你的身上有什么旨意？有一些基督徒一信主啊，那你知道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啊，就把一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抓过来，怎么样？你要知道神万事隐藏很久的旨意，叫做神永远的旨意，告诉他这些刚蒙恩的信徒六个月的被批一个，哇，你知道神永远的旨意一下来以后，书也不读了，那个也不读了，这个也不读了。你懂我意思吧？我们要知道主的旨意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主在你身上有暂时的旨意，也有那永远的旨意，你要有 balance 啊。有人就知道，我知道那隐藏在万事永古不长的神永远旨意，就是让基督做我王，没有错，都对。结果在你身上做不了王。我们常常会讲一个很远的东西，但是我们一个基督徒蒙恩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在做学生的时候，神在你身上有做学生的旨意；你开始找事的时候，有找事的旨意。这些是一段一段时间的，就像是你在旷野的时段的时候，你会经历那一段日子神所带领你的，会不会更改？会改变的，因为带领到一个阶段，你不能老是以过，你到了迦南每天以旷野的生活在那边过，主不要你这样，你到了迦南里面，你每天早上起来等马拿下来，因为你到了迦南的时候主要你吃土产，结果一天到晚在讲想当年我们吃马拿不吃土产，主的旨意开始叫你吃土产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再一天到晚讲那个马拿的重要性，马拿那个旨意是你今天有的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结了婚也有神在身上的旨意，做夫妇的旨意，做儿女的旨意，做父母的旨意，都在我们的身上。然后这个旨意呢，每一个人在不能坚持自己的旨意，我就是要这样带孩子。最近最流行的都去查林书豪的父母怎么带儿女，伤脑筋耶，好像那个是 modern。 林书豪父母也不要你，我们去学他。我常常 question 林书豪的父母，那这是我自己讲，在教会当中到底有多少服侍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们不能学样这个就学那个，看那个是 modern， 那个就是基督徒的 modern。 每个人，我们家两个女儿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他们三个儿子，所以他不会发在我身上，不是，也不是这样讲的。你看他们真的就过了近前的生活，他们怎么带儿女的，就是应该那样带，没有错。只是在法拉利上不一定的，你的孩子结果身高150，我去找最好的篮球教练，他想了半天，你打乒乓球吧。 为什么要讲这个？神在我们家中给你的旨意跟他不一样，你要去经历神给你的旨意，不要把人家旨意当作是你的旨意来看，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四不像，够不上，不完了，又来找传道人，怎么办？又荒废了几十年了，五年六年。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学习离开自己为主，要查验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。这个每一个人要去经历这个，你不经历这个，你就糊里糊涂过日子。你信了主多久，你还是在经历主在你这身上的意思。有人说 Kevin 你已经过了五十岁了，主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？我跟他讲，少做世上的事。那你四十岁之前呢？少做世上的事。那六十以后呢？那更少做世上的事。可能没有改变，原则上没有改变，但是你的那个 detail 你要去经历它，你要去思想它，怎么把你神把你怎么摆啊？我们不是属自己的，我们是属基督的。你如果愿意成为一个好的器皿，不管是尊贵的、卑贱的器皿，主都能用。好，那再来是离开只爱所爱的。我的题目好像有点，前面是离开自我为主，这个是离开只爱所爱的。这要学习一个过肢体生活、教会的生活。怎么过一个教会的生活与肢体的生活？你一定会经历离开只爱所爱的。圣经里面有一个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，他说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，要彼此劝勉，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近了，更当如此。这句话叫彼此劝勉，你知道什么叫彼此劝勉吗？我很喜欢一个翻译，就是 look for each other， 左右看看，左右看看，看看你，我看看你，你看看我。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很重要的就是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这个看不是就看了就忘了，这个看是你关怀到我，我关怀到你，我爱你，你爱我。最怕的就是只喜欢看喜欢的，只喜欢爱可爱的，那些不可爱的呢就不喜欢看，不喜欢爱。那我们在教会过肢体生活的时候，一定要经历说要离开那个只爱自己喜欢的。有一次啊，那我们那聚会啊，常常因为我们那聚会，我不知道这里啊，讲错了，原谅我。这里人少一点啊，可以更 close， 你知道吗？你懂我意思啊？我这次来的这位弟兄不认识啊，不知道，因为你这人少啊，所以我可以 monitor 一下啊。那很，我跟你讲很难 monitor， 现在很难 monitor。我们在那个 NJIT 查经班里面，每一学期都来新人，然后呢，现在名字特难记，为什么？两个字，何泽，何欢，何什么？何过？就合就完了，因为成混，对不对？然后每一次要写不来，没写的来了，你懂我意思啊？不认识哦，常常很多事情，因为一直换，你很难过一个彼此相顾的生活，你知道？你懂我意思啊？所以如果神把一群人摆在你旁边，你可以确实过这个彼此相顾的生活，你就有机会离开那个只爱所爱的。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们没有选择嘛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就是这群人，老是这群人，你就有机会爱他。有时候他不可爱啊，那我那边有一次有一个有一有一有 一, 有一次这个事情，主给我学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课哦。我们那里人多一点，所以呢，有时候你去 avoid 设身弟兄姐妹，你知道，因为你对他有一些事情有一点难处，讲难处是客气，就是你看不高兴他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要责难也不对，顶了一下，所谓顶了一下就是有一点点 argument， 然后怎么样呢？下次碰到他怎么样？他在前门，我就往后门；他在聚会厅，我就在厨房。对，因为地方大嘛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可以跑嘛？就我们那偏偏好死，就是跑跑跑跑跑，就吃饭的时候。排队刚好我排在他前面，然后我就一直跟前面讲话，他就跟后面讲话，我们两个不讲话，就轮到我要打饭的时候，饭没了，他啊你要等五分钟，饭还没熟，尴尬了啊，你是站在那边，我前面没人啊，我要跟后面讲，这家伙不想讲，然后发觉很尴尬，站在前面这个那天顶我两句的这个家伙坐在我前面，就饭没了。这饭没了，我要等饭。那先吃菜啊，菜也刚好没了。你懂我意思吧？就简单啊。你要学什么样的功课？就是要离开死海所爱的，你回来跟弟兄讲：“哎，弟兄啊，上礼拜那同工会我话可能错啊、哦，求你赦免我。”讲完了，饭出来了。我刚才讲到这个是因果关系吗？不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他们说这真太神了吧？我说不神啊，如果你不讲的话，放不出来，也说不定放出来了。不是说你讲完了放出来了菜出来，不是，绝对不是那个意思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在那里愿意学一个功课，就是说神在那个环境里面给你摆在那里，你说当说的话，你圣灵感动你怎么办？就像那弟兄认罪。当然开饭了，好高兴，吃下也很高兴，坐在我旁边继续交通。我们最怕就是弟兄姐妹哈、哦，缠在暗处，心里作难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就爱我喜欢那些不爱不可爱，我就不爱他。所以常常会看到一群弟兄姐妹在一起，可以交通，可以烤肉，可以出去做 cruise， 可以在一起祷告会。就别人进不来，因为他们气味相同，一起去打高尔夫球，哎，怎么都走光了？哦，全部去度假，一群人一梯次全走光了。然后呢，弟兄姐妹保护进去，然后甚至呢，一起去参加特殊的追求聚会来，麻烦来了。那时候他们出了一个问题，他们找了另外一个弟兄叫他们说方言，那一个 group 的人说方言。他们说他们有那样的恩赐，好可怕、啊、我们是神的家，在神的家里面要学习彼此相爱，要爱那个可恨的。刚才何弟兄跟我讲，他说很好，有人骂你哈、哦。我老婆常常跟我讲说，你不要以为你年轻哈、哦，你已经不小了，你不要以为你还以为你是25岁的年轻小伙子，你敢跟他们打篮球，你找死！你只能看篮球，我说是，或吹裁判，我说是。我跟他讲，我老婆常常骂我说，他很好，有人骂你。我跟你讲，我们那弟兄姐妹很多人骂我、啊。从头骂到脚，头发太长，眼睛不对，耳朵怎么样？这个下来，这个颜色不对。我说很好，你骂到家，所以我就被修正嘛。所以常常弟兄姐妹，哎，罗弟兄有一件事情跟你来交通一下，我什么事？好，我上礼拜发觉那个例子不好，伤到我。我真的不知道伤到你，因为希望讲例子的时候应该要讲神的话，但我说神的话其实也很伤人的哦。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全伤到了，有例子只伤了一两个，不管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。很多弟兄爱你，他可能对你有责难，要需要修剪你，你愿意给他修剪。我常常我是中国人啊，我不知道你到了美国剪头发是找谁剪， 你们剪头发喜欢找谁剪？
太太剪，
太太剪，知你者太太，所以他剪头发。那太太不会剪怎么办？给他剪。好大的胆子，要剪好几次，一个洞。老婆剪的没有，他自己真的这个不是老婆剪的，老婆剪是真没有洞。常常我们剪头发喜欢给固定一个人剪，你懂我意思吧？那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他跑去不知道跑哪去，就是犹太人的，不是犹太人，是阿伯人在剪头发。那阿伯人剪头发是那个型哦，那仆人剪头发是那个型，你懂我意思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剪头发的型吗？因为你知道我们常常在不同的人手下剪，都是剪头发啦，但是你会经历不同的修剪的方式。你老是给同一个人剪哦，他剪个洞还是一个洞啊，你要等他技术好，那有些人技术不会好的啦。你知道我们在弟兄姐妹的手下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剪，但这个头发不是一个很好的。我就是说，我们里面，因为每一个人里面有圣灵，每一个弟兄姐妹读圣经，每个人里面的灵是合一的。当我们彼此在一起修剪的时候，才知道主爱我们，弟兄姐妹爱我们。但是我们站在修剪的手下，你要学主啊，在剪毛人的手下啊，我们静静的无声。那我们修剪别人的时候要注意，要爱心，才能说诚实话。哦，这个是一个很美的，我们要离开那个只爱，那个只爱你，那个只爱你那个人，他不爱别人，那个都是偏爱。我跟你讲，都是会麻烦的，在你身上都有要求的，那些要求常常是很私心的。只能讲到这，再来。再来，我们要离开传自己的生活，要学习传基督的生活。你知道我们信了主之前啊，我们要告诉人家的是我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我来了，我在掌管，我在 manage， 我是新的 manager， 我是新的做法啊，我。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，要学习这我不再是我，我们要传一个不是自己的生活，我们要传一个基督的生活。我不知道你们这里啊，有没有常常有感恩见证会啊？听见证没有？常有吗？听见证，什么样的见证你最喜欢听？什么样见证最喜欢听？就上来唱诗篇105篇，我把119篇讲完的那种，喜不喜欢听那种见证？上来从头到尾都讲神的话的见证，你都不喜欢听吗？你喜欢听什么样的见证？
故事性的，
故事性的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是真的嘛？我们都喜欢故事性的，对不对？但是纯故事性很麻烦嘛，对不对？希望怎么样配一点什么？真理，神的话，神的话。所以呢，有些弟兄姐妹讲故事，不是讲见证的时候，配着神的话，又配他精彩的故事，这种见证最喜欢听，对不对？而且最造就。那回到家以后，我问你，你记得是什么？
故事，
大部分是故事。什么人的故事？罗律人的故事。如果，这是我一直盼望，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在那边交通。讲完以后，你知道这是主的故事，难不难？挑战啊！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，我们要为真理做见证，要为救恩做见证。但是这些见证的背后是谁？是要把主讲出来。见证的中心是自己还是主？是传自己的经历呢，还是传神在你身上的手段？见证是讲出来的容易，还是见证是活出来的容易？有一个人从来不讲见证的，但是我们看着他，知道神活在他身上。而不是这样的，下一次感恩聚会没人报名的，我们都活的，不用讲的， 那下次感恩见证结果很惨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他讲见证，他里面你讲 你知道他这个见证就是他， 你懂我意思吧？有些弟兄姐妹他讲见证，你就知道这见证讲的就是他自己活在主的面前的光景。那有时候是把他当做一个什么像说书一样的讲出来，那你讲完以后你自己就说，哇，比摩西还伟大。传神的话语的结果是什么？传神见证的结果是让人看到什么？我时间是不是到了？
继续讲，
继续呢？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快快，下次是不行，何弟兄补充。最后一个啊，我在这次想准备的啊，就是离开属地的吸引，我们经历离开属地的吸引，我们基督徒要经历离开属地的吸引。你去读铁杉罗尼迦的时候，在一章第三节，我们有些人会背，说在神我父的面前，保罗说我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所存的忍耐。在盼望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有忍耐。忍耐什么？不只是忍耐主的还没有来，忍耐什么？你前面几个你的信心要下的功夫，爱心所受的劳苦。我们在地上啊，盼望很多的，想到会睡不着，想啊想啊。我们那有一个年轻人，在几年前 iPad 2要出来的时候，他晚上睡不着，为什么？他要去排队，要去买 iPad。那我们另外一个很调皮的跟他讲 ，Gee Kevin。那你 get iPad 如果明天主来怎么办？哦、no, 他不能来。我刚买一台 Mustang 的跑车，5.0的，不行，我还没开，主不能来。我刚买了一个房子，主不能来。我女儿要结婚了，我不能来。啊，我跟我儿子怎么不能来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还怎样被吸引住？被哪些吸引住？我们很多事情呢、会想着我们晚上睡不着，但如果你想主，想主盼望晚上睡不着、那也是不容易哦。基督徒在地上、不是过一个出家人的生活、就什么都不要、什么都不要、为己无所求，为主求一切。那世界上只有几个人办得到的。主怜悯我们啊，我们在地上有很多基本的生活的需要，但是这些需要不能成为吸引我们一天到晚在地上的原因。你知道，其实我们在等主，我们都知道圣经的教导是，其实主在等心腹预备好没有啊。愿主啊怜悯我们。你知道，在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在哥林多教会那个海港那个背景的教会，他们那个时候在民间常常基督徒当中有一句很有名的问候语，在结束的时候啊，就告别语。我们今天讲 farewell 再见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他们常常讲一句是 Lord, O Lord, come, 就是 Maranatha 那个字，就是我们在彼此分散的时候，我们讲主必快来。为什么？在那时候的教会地上受迫害，他们盼望主快点回来。今天我们的教会好像很享受啊， 我们就再见，下礼拜再主日再见，希望再好的信息继续讲啊，对不对？传道人也要等啊，下礼拜再跟我讲了，所以不能主再来。下礼拜要交通主日学，不能就不能再来。那句话，主必快来，可不可能成为我们彼此每次告别的心里面真正的盼望？我们下礼拜不要见了，主来了。多好，也不用搬椅子了，也不用准备饭食了，也不用带主日学了。我这个思想我不知道对不对啊，你知道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怎样如鹰展翅，我们很多东西都 free 了， set us free， 我们被释放了，我们不在地上叹息劳苦了，我们不要还要继续的过那个年日。主来了，然后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了。我们经历这个离开主地的戏，我们祷告好吧。主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能够带领我们在这末世的时代里面，在黑暗当中我们能看到主自己引导，我们在黑暗当中却走在光明的道中。主，我们虽然在日光之下生活，好像虚空的虚空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日光之上乃是主与我们同在。主，帮助我们离开属地的吸引，帮助我们过一个陶足喜悦的生活，不是我们能够做，乃是完全靠主你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，更是一个活在恩典过日子的人。主啊，你在我们让我们在地上有多久，让我们都能为这个恩典做见证。我们也为着你自己的话语常常的饱尝饱足在我们的心中。主，愿你祝福这里的弟兄姐妹。主啊，虽然我们在一时聚集可能有长可能有短，但是让这里的聚会成为你心意可以满足的地方，也成为你自己可以在地上找寻一群弟兄姐妹，你在他们身上得到安息。主啊，愿你祝福这里，我们把荣耀赞美归给你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